欢迎收听天天聆听。今日分享的经文是民数记十五章一到四十一节，题目是献祭条例与安息日为例。昨天我们分享到民数记十四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打发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之后，因为不信和埋怨，不单止失去了得着迦南地的机会，更加被神审判，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并死于旷野。而从民数记第十五章开始，是神对新的世代去说话，吩咐以色列人当进入迦南地之后，应该怎样献祭给神。在这个时候，十个探子的事件可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而不信的旧世代也都逐渐倒在旷野，新的世代逐渐兴起来。因此神给以色列人新的吩咐，目的是要预备新的世代进入迦南地去承受神的应许。过去神向以色列旧的世代曾经宣告话，向我发预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但是现在神却对新的世代去说明，当他们到了神赐给他们所居住的地的时候，要怎样献祭的条例和吩咐。这个其实是神清楚向以色列人表明，虽然人是不可靠的，但是神的应许是绝对都不会改变，他必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向新世代的第一个吩咐，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所有的燔祭、平安祭都要同素祭和奠祭一同献上，才能够成为蒙神悦纳的馨香之祭。素祭和奠祭是出于对神的感恩而甘心献上的祭，而当中所使用的油和酒都是象征着喜乐。神亦都详细地指示了献素祭和奠祭的时候所要使用的细面、油和酒的分量，只有在盛产小麦、橄榄和葡萄的迦南地，才可能献上这么大量的细面、油和酒。因此这些的要求其实是神对新世代的应许，他必定会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而不是再停留在旷野。神亦都必然会先供应他们丰盛的小麦、橄榄和葡萄，然后才要他们献上细面、油和酒。当时虽然新的世代的百姓还是在旷野中漂流，但是神却向他们反复强调进入迦南地之后要世世代代去遵守这些条例，表明这些事必然会成就。神提醒百姓要凭着信心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并藉着献上感恩的祭才能够世世代代活在神的恩典中。神向新世代的第二个吩咐，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初熟的麦子必须当作举祭献给耶和华。物质的富足是神的祝福和恩典，但是人很容易将富足当作自己努力的结果，也都容易看重神的祝福过于赐福的神。因此神的百姓必须不断藉着举祭来到提醒自己，如果不是神施恩，人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如果不是有赐福的神，人暂时的福乐都是虚空的。因此举祭是提醒以色列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神向新世代的第三个吩咐，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全会众所献的赎罪祭和旧世代的不同。在旷野的时候，如果全会众不犯了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如果官长不犯了罪，才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但是对于新世代，如果全会众不犯了罪，首先要献一只公牛犊作燔祭，并且同时要献素祭和奠祭，然后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这个是因为神要新的世代不单止寻求神的赦免，更加要寻求神的悦纳，好叫他们能够长久地活在恩典和应许里面。另外，原来在旷野所献的赎罪祭只是使到以色列全会众得蒙赦免，但是在应许之地，这个赎罪祭却是可以使到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蒙赦免，表明外邦人亦都能够得着神赦免的恩典。 神向新世代的第四个吩咐，就是表明赎罪祭是神给那些误犯罪者的恩典，但是那些善感行事的故意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亵渎了耶和华的人呢，就必从民中被剪除，和恩典和应许不再有份了。接着在第32和36节，就是提到因为故意犯罪而赎罪祭不再适用的例子。神已经多次要求百姓要守安息日，但是有人竟然还在安息日那里执柴。虽然有人或者会觉得在安息日执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这个人其实是不以神为神，公然地去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因此他要被致死。在这里神提醒以色列人必须以敬畏的心去侍奉神。神向新世代的第五个吩咐，就是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在衣服的边上做垂子，又在底边的垂子上面钉一条蓝色的细带子，为了要随时提醒自己活出属天的圣洁生活，不要再故意犯罪。垂子代表是耶和华一切的命令，神的百姓在最接近地的衣服底边那里佩戴这一条垂子，行路的时候垂子是会飘动的，为了提醒自己在生活里面都要随时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而蓝色也都是属天的颜色，蓝色的细带子除了在这里提到之外，也都提到是用来将金牌绑在大祭司的冠冕上的。无论对于大祭司定是百姓来讲，这一条蓝色的带子都是为了随时提醒自己，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身份却是属天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藉着今天的经文，愿意我们都同以色列的新世代一样被提醒，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我们都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来到去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祝福大家。